平安。
新约利亚，非常感谢神哦。我觉得我本来来之前我是准备想讲启示录第九章的，就准备好。可是呢，我上个礼拜跑去北卡，又去跑去南卡。我觉得神，我们属神的人常常觉得，每次在讲台上不是我们要讲什么，我们总在寻求神，神要带领我们到什么样的地步，看神要我们说什么。那天晚上发生了一些事情，让我觉得有必要修改我的讲章。那这今天的讲章的题目，我们觉得蛮，也许弟兄姊妹你们没有觉得奇怪啊？门徒与国度的合一的障碍，应该说对饶恕的认识啊。那当然，我这边把门徒跟国度两方面都放在一起啊。这个问题为什么那么重要？如果在我们人群之间，甚至在家庭之间，自己之间，甚至地上的国跟天上的国之间都有一个联系的，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联系的键，合一的键啊。那这个题目你觉得我今天写的经文太短了吧？我说啊，那事实上是因为纲领呢，一个我们常常觉得一个国家的领袖在讲一句话的时候呢，他可能讲纲领，至于实行的细则就很复杂了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是第十八章的一个纲领最后的总结。但因此呢，今天所要讲的是讲第十八章整章它的内容。但是我真的知道，很多时候这个题目是非常老的题目了，要讲一些大家所熟悉的题目真的不容易啊。但是那天晚上我觉得在那个聚会的过程里面，他们都是学者，他们都很惊讶，哇，神话竟然如此的美好啊，以至于他们甚至有人还邀请我说叫我到北到叫明尼苏达去讲道，我说哎呀，我不敢随便答应，因为时间就是不允许。那这个题目的因素什么原因？前因因为我去中国，这一今年谢谢弟兄姊妹的带导扶持，我们去了中国24个地方啊，24个教会。那回到北美的时候，又上个礼拜又跑了3个教会。那因此这里面看到了什么，使我对这个事情有所反思。首先，我们常常以为在末世时代里面，假先知、假使徒、假教师们常常用他们的话语来迷惑的众生，以致对什么道不认识，以至于我们对那个真正的光道的日头我们看不见的。所以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教会是外患重生。可是我觉得刚才那首诗歌我是英语的时候呢，当我们有主同在的时候呢，我们试探就不会明道。所以说外在的光景跟内在的光景，我想今天所要谈论的是内在的问题。当我们内在的问题一解决的时候呢，外面的环境就不见了。首先我们思想一下啊，今天还开始主题之前，在启示录里面7个教会里面，除了是受苦的圣梅纳教会之外，唯一的一间教会是没有被主责备的教会，什么教会啊？哎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谢谢你会有的。菲拉体会教会是弟兄相爱的教会啊，那但是呢，爱是个总德总纲，但是我们今天我们需要希望能够透过马太福音第十八章，也帮助我们在这个细节方面，在教会里面真正如何执行，甚至家庭都一样哈。我们非常感谢神，因为外在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的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呀？问题常常你们个人既被试探，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啊，牵引引诱出来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很多外在的问题是在里面的问题而牵引出来。所以亚当夏娃表面上看起来是蛇引诱了亚当夏娃犯罪，事实上是亚当夏娃他们想要做什么？自己想要与神同等，阿门。所以我觉得今天可能谈到饶恕的问题，可能并不是我们嘴巴所说的饶恕饶恕，真的叫你饶恕饶恕的下去吗？这可能是我们需要更深的探讨的问题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这时候先来祷告哈，来请求神来帮助我。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赞美你的恩典，是你在人群之中，你亲自从高天之上来到黑暗的世界来光照我们。我们黑罪人去黑暗去拒绝光，可是主啊，你却依然来到我们当中，以至于光在哪里，黑暗就离开。今天求主透过你的圣言，透过你在马太福音里面的教导，再次帮助我们众圣徒，让此间的教会能够成为被 因着认识到饶恕的真理，以致他们就能够随你走出去，走到第十九章里面，成为医治各城各乡的门徒们。主也求你帮助我们，此时此刻众弟兄姊妹们在时间的领受，愿你在我们心中吹气，让听得跟说的一同蒙造就。如此祈求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你的名求的，阿门。经文啊，待会是门家哪一个对着那边吗？
都可以，对着屏幕。
好，感谢神。那天我们在那边，他们一群人在查马太福音第十八章，可是他们查的时候，每个人都各抒己见。对经文的认知，然后呢，每个人也分享得非常愉快，非常认真啊。可是他们都常常落实在生活里面，把自己那段经文就用在生活里面啊，没有把那个全章全貌的看见。当然，弟兄姊妹多应用非常好啊，无可否认的。我们每个人在神话语的面前，我们都会有自己的体会，阿们。啊，神也会按照你所需所要的给你领受。但是我们今天所需要分享的。我们恳求就教会的复兴啊，不单单是个人的属灵的复兴，更渴望教会肢体的整个复兴。因此，在方方面面、各方各面一起在各个城市上面被主所带领，好吗？其中有个老板说什么？他说啊，有一个人啊，他为了要买两幅非常漂亮的画挂在他的大厅啊，他是做餐馆生意的，结果呢就去买为了挂两幅画厅。非常漂亮的画挂在大厅里面，就把楼梯旁边的几盆很大的花盆，很大的花盆啊，整个免得看起来不协调，就把花盆丢掉。这故事你们听过吗？这是真实的故事啊。结果等到一丢掉的时候，他老婆回来看到，哎呀，不得了了，他的花盆里面买了很多黄金金块，是藏在花盆里面，丢了黄金。几十年的积蓄买的黄金金块金砖放在下面就被丢掉了，就为了看两幅漂亮的画。而我觉得我们今天也很多时候也是如此的，我们渴望一些盼望目标，希望那种美显现在面前，可是我们不明就地的却把黄金给丢掉了。我今天觉得今天教会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事情，神要知道我们做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你们不知道，神要你做什么？如为炼银，鼎为炼金，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，熬炼你成为一个金金尊贵。在伊甸园里面又有四条河，其中有一条河叫比逊河。比逊河产什么呢？产金子嘛。你太猜得到我跟他讲金子，他产金子的，神要产金子，所以这大户人家有贵重的金，有金器、银器、瓦器，那神要我们做什么？他要制造我们成为贵重的器，要成为金子般的器。金子的特征是什么？是里外都一致的。我们不涂有外表的基础和装饰，而是里面是诚实的面对神。因此呢，我们可以这么说吧。今天我想透过这段经文呢，要把黄金让你们失而复得，好不好？想不想要？很想要，很清楚啊。因着我在各地里面看到教会的，就是中国国内的打压哈，所以我去之前我很害怕。我跟你们，我跟世人一样的，一样害怕。主啊，你这时候叫我去中国，我们知道中国有太多消息在打压教会了，我去行不行？啊，还带老婆去，我去就算了，我被抓就算了，我老婆她也被抓怎么办呢？行不行啊？很多男人都这样，对，宁可牺牲自己，我保护老婆嘛，他们，好听说。所以我就一直祷告主啊，怎么办啊？你若不与我同去，我要求的主同在的印证，你要与我同去，不然的话我怎么敢服侍？阿门。所以你知道吗？在那段时间我就不敢这个见证了，我心里想什么来什么，心里想什么来什么。连续六件事情，我老婆可以做见证，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事情，连续都发生了。就像我今天呢，我觉得今天来的时候，我连想都没有想，很多人就给我礼物一样啊。 就是超过所思所想。真的，神就让我们经历了他的信，所以我们在这其中的时候面临到很多很多的事情啊，包含他生病第二个月，他整个生病变成我一个人，本来是他早上是我早上四小时，两小时，平起来我们一个人四小时，到后半期的第二个月的时候他生病了，变成我一天八小时了，行不行？我受不了。但是也很奇妙啊，一天八小时的时候，我竟然把使徒行传读的时候竟然读通了，我就把使徒行传每一节每一节写下来了，好不好？这是代表什么？神的恩典使我还有能力还可以走得下去。阿门。我就开十三小时的车开回来了，一个人开，想不到我以前一开一小时就打瞌睡的，但是我这次做教会的服侍的时候，哎，奇怪，开始不累，还不打瞌睡。啊，我们就不说这个了，但是我是重点来了，重点来了。我们在服侍的过程里面需要神的恩典啊，尤其是神话语的恩典，神话语带给我们能力啊。那我们今天就开始要来讨论，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里面第十七章的时候，他们门徒们这样的现象，门徒们争大小的现象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？是在十七章的时候，是他们在变化站上面看到神的荣耀之后才产生这个问题。我突然发现到这里面有很奇妙的现象，当我们不在教会的时候，在世上的时候呢，你敢不敢跟老板争什么？你不敢争的。很多人看到郭台铭了，台湾有郭台铭，跟他访问的时候用跪下来访问的，那世上是这样子的。可是你到教会里你敢不敢？你都什么不敢的？为什么？因为世上的是很多物质你可能能数算的，可是当我们在教会里面见到神的荣耀之后，我们渴望为神做大事，渴望知道神的荣耀，我们反而怎么样？知道神是爱我们的，我们就好像义无反顾更大胆了，好像是不是？所以教会里面为什么很多纷争出来？好，我们来看一段，我今天大概分了几个方面来看哈。从那段经文有五方面的问题啊，大小尊卑的问题，取舍轻重的问题，得失管控的问题，好坏处理的问题，次数果效的问题。我觉得神透过那个教导里面，他不单单只有教导说饶恕，如果光是饶恕，神命令就好了。神说，哎，你们以后不饶恕的，神就天父就不饶恕你们，命令就好了。也是我们最后第十八章最后的结论的时候，就是那个总结在这个地方。可是他为什么要主耶稣透过这些教导告诉我们什么？也就告诉我们教会里面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？会透过不同的光景的事情会发生的，我们当怎么做？等于说我们的主爱我们大概爱到一个地步，他是知道我们会犯下什么样的错。也许弟兄姊妹们，你们觉得你已经学会饶恕的，请举手一下。你已经学会了饶恕，所有的人说啊，
没有完全
的。事实上，饶恕真的不容易的，你没觉得吗？到了这个第十八章才是问题，想不到到第二十章的时候，主耶稣要准备上十字架的时候呢，又有一个那个约翰的父母，他说：“主啊，将来我的儿子坐在你左边，坐在你右边，好不好？”有没有？还是渴望的。其实当我们在说饶恕的时候，你在争这个位置，当你在争位置的时候，原谅我这么说，你对饶恕还不是真认识。想不到到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，还特别的怎么样，脱下腰带，对，帮门徒洗脚，记不记得？还再来讲一下这个关于大小的问题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些问题在教会里面真的到处都要。我这去北卡，竟然一个教会分成两，二又分成三，不断的分裂。这些人是什么人？越是头脑聪明、越能力越厉害的人，越容易分裂，越容易觉得我在教会里面我可以为主做大事，可以得荣耀。哎呀，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待会讨论一下，到底这个经文问题在哪里？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，好不好？首先，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哈，请打开经文那个，请音控制打开经文哈。第一段经文，我没有让大家念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想让大家看一下，我来稍微解释一下。 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，天国里谁是最大的？请问一下，天国里谁是最大的？啊，我们都知道嘛，天国当然是神最大嘛。那为什么门徒还问这个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心里想要大，对不对？他心里如果不想大的话，他不会想到这个问题的。阿门。好。然后主耶稣便叫那个小孩子来，使他站在中间，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悔改，变成小孩子那样的断，不能进天国。我记得好像曾经分享过这个问题。那我们这边都是像小孩子吗？小孩子有没有好孩子，还坏孩子？孟子说人性本善，那是好小孩子。荀子说人性本恶，坏小孩子。所以主耶稣这边所说的，若不悔改，像小孩子，断不能进天国，指的是哪一种小孩子？那我们会说小孩子不怎么，小孩子很纯洁可爱，这样不？我记得好像大部分人都看到全是抱小孩子，很少人抱老人家的哈。你们真的偏心啊，请大家以后偷偷抱抱老人家。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，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。这段话到底在讲什么？听什么？所以我们必须要处境，好不好？你不处境的话，我们常常会替小孩子设想，哇，小孩子有什么优点优点？当你想到小孩子很多优点的时候，我也可以告诉你，小孩子有很多缺点缺点。可是同不同呀？小孩子有没有天生爱说谎？这个记录都会的哈、那到底是哪个方面呢？好，现在来了。假装我们这群人围着耶稣基督，围着他走啊！耶稣说我走，我们的主走到哪里，我们围着他走哪里。可是突然之间的嘛，门徒们在相争的，相争的时候呢，主耶稣就把另外一个小孩子叫过来。请问这小孩子跟主耶稣有什么关系没有？有没有关系？他敢来吗？我去到你家叫你小孩子，叫都叫不动。不禁止叫什么动的。那个小孩子之所以到主的面前，他是不是听神的话？他就听他话，但人群在这么多大人里面，那个老人家里面这么大人，他站在中间发呆，什么话也不能讲，他没有讲什么话。但主耶稣在叫他来，他就站在中间，他就站在中间，说明这个小孩子听不听话。你们知道意思吗？一个基督徒如果是不听话的基督徒，你认为他能够像小孩子吗？小孩子最大的特征是什么呢？就是听话。阿门。当门徒们为大小在争论，主耶稣说曾经说过一样的话，大凡妇女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，可是在天国里面最小的比施洗约翰还大。那现在小孩子站在前面了，他没有做什么，他是乖乖的安安静静的站在那边，神叫他过来站他就站。我们可以从这边思想到，思想什么呢？你如果今天是在天国里面最大或者最小，无论你大还小，你都比施洗约翰伟大。阿门。那天国里面无论大小有什么差别？主耶稣曾经说过，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得非常清楚，他说怎么样？那唯独听我的旨意又遵行的人，那人更为有福。所以说圣经里面一直有告诉我们，我们常常认为说我要做一点什么事情，要做点大事情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怎么样？听命胜于。你知道献祭的人是什么人吗？
是祭司。
哎，祭司位分大不大？不大。按照人来说，祭司的位分大不大？
大
的不得了的。可能说只能亚伦，本来神拣选亚伦的时候，后来成为亚伦家族的人才能够当祭司。但是神说怎么样？听命胜于献祭。所以我们就知道那段话里面，想要成为天国伟大的人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在生活里面学习用现在的话讲的话，好好的读圣经， 读神的话语。如果神的话语都不听的人，你怎么敢说你今天都不听神的话，将来见主面的时候神每天找你，你怎么办啊？阿们。其实当时我太太嫁给我的时候，我的岳母为什么把她嫁给我，你知道为什么原因吗？小秘密告诉你们好了。他们本来都反对的，因为我是外省人呢，家里没有田地，什么都没有，钱财也没有，又怕我们到时候溜走怎么办？但是你们嫁给我是很可怕的，就是一点亏，用的美国的话就没有亏你们，没有信用的人，就是一个人而已。他感谢人，他知道我是基督徒。但是我们在当天晚上，我们两个人讲不完的话。我们去他家的时候，他妈妈看他跟我关系很好，就想不到我们那天晚上讲不完的话，讲了好多话，代表我们两个很谈得来，对不对？那真正爱的人谈得来，对不对？现在还谈得来吗？哈哈哈，问你们了。我们都可以引用的，所以彼此内听对方的话，一种爱的表现。阿门。你不爱的话，你讲半天。所以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，你不要说高一大的，很实际的问题。我们在神的话语，我现在推动一个运动了，不读经不出门运动。这是我们在中国，我有很多个群，鼓励弟兄姊妹们不读经，今天不要出门，读完圣经今天出门。你要听神的话，你听神的话，然后你去做了，神叫你站在中间你就站着。所以我们今天谈到等候哈，等候容什么样？听神的话还要等候的，啊，有时候要做，有时候不要做的。我今天读经看到你们的什么，等候神嘛哈。我讲个笑话好了，等候神宝贵，你听明白没？我们常常是不容易等候。啊，台湾有个总统也叫他李登辉，你记不记得？
这个知道
李登辉啊，结果他这个蒋经国在弥留之际是吧，有的时候我有的时候知道你等会就外面说，你等会就把李登辉拉到总统了。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是世界上的那个李登辉，我就在神的面前，很多时候神在预备我们的时候就是让我们等会，预备我们成为器皿。他为什么让这个饶恕功课放在我们生命里面？很多事情他教我们不要急着去做大做小的问题，先把那个听神的话先搞，先对准，阿门。对准神的话之后呢，自己神要用到什么器皿，让神来做决定，不是你来做决定的。器皿不能跟制造摇像的说，你怎么这样把我做成这个样子，阿门。但是我总是相信神把我们制作的最精美。那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啊，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误区啊，因为什么你才有误区？就是说，我们总是这么说，你们要称为大，必须要成为小，对不对？你要先做服侍人，所以我们很多人呢，就怎么样，很喜欢去服侍人。很多教派也故意怎么样，动不动就要，哎，兄弟，我来帮你洗脚，有没有？有这样的教派，用外在的行为来模仿，也是怎么样？好像我服侍你，将来就得到你对我的认同，好像我在心目中就被你称为大。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？因着想要称为大而故意变成小，好不好？你们满不满意？那真正的人际关系能够？如果你知道我不是，你是希望你将来投我一票的，那你会愿意吗？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。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今天基督徒啊，我们今天甘心乐意的服侍人，甘心乐意的小，是因为我知道这位主他叫我做，我就甘心的做。阿门。同意吗？如果能够这样的话，我就真的相信，因为你听了神的话，你就被称为神的儿女。神的儿女大不大？
大。
第一大儿子、小儿子、第三、第四，神的儿女本身在天国里面就最大了。你还为了什么大小去争论吗？需不需要？就不需要了哈。所以在教会里面呢，神安排你做小的，就甘心做小的；神安排你领职，就甘心的一个领职。 多为了心甘情愿为听神的话而遵行神的话，那我相信呢，教会里面就没有大小争论的问题。我没呀，我告诉你个小秘密啊，我不讲，一般我都不讲。我年轻六岁信主，十二岁受洗，三十多岁的时候才真正被神重新摸着了。摸着回到主教会里面的时候呢，我最常常做的事情，喜欢偷偷摸摸的做事情，就做人家看不见的事情。哪里脏我就扫哪里，哪里不好我就修理哪里，就是做给谁看？于是说的嘛，不要做给人看，他坐在暗处，你的父必在暗中查看。阿门。我们的神暗中查看，所以就说你就没有什么大小的，好不好？所以我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今天教会正在建造，我真的很渴望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从里面被复兴起来，我们的外面的风浪就不怕了，是不是啊？
是。
嗯。好。所以说，凡看得了，这是讲到什么？这是字体，这里面有没有投影的颜色的？哪一个是投？是自己怎么样？有没有强迫你？没有人强迫你的啊，是你自己谦卑向这小孩子，向这小孩子吗？神叫我来到人群之中，我就站在人群之中。他没有，这小孩子没有做任何动作，他就神叫他来，他就来，就站在那边。他有没有听神话？阿门。啊，他谦卑听神的话，然后呢，凡为我的名接待这个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谁？看到没有？这个小孩子因为听神的话，他是神的儿女，他是神的儿女，因着你接待最大的那位神，接待这位神的儿女，就是接待最大的天国里面最大的那位神，好不好？所以说，我们感谢神，耶稣基督有没有在人群之中拣选了我们本来是最卑微、最微小的人们？你我算什么？圣经上告诉我们，上流人真是虚空，下流人也是虚空，加在一起。像天平里面的天平上面的一个灰尘，人在神的面前本来是这么卑微，神却从宝座上下来，这么伟大的神来到人间寻找你我的卑微的人，有没有感恩呢？阿门。好，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啊，下段经文来，请念好吗？大家念好了，来。
这世界有祸了，因为将人绊倒，绊倒人的事免不了的，但那绊倒人的有福了。我们接受我的指教，叫你一脚就砍下来跳跳，你缺了一手还是一脚，进入永生强如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。
这世界有祸了，绊倒人，绊倒人是什么？是用脚暗中，对不对？暗中做一些事情让人家绊倒啊。那为什么谈到手呢？手是什么？把人家不小心推倒了。你无论是暗中勾倒的或者暗中推倒的，就那只手这只脚要不要多出这只手多出这只脚，这样的习惯好不好？神不喜悦这样的手脚，你如果真的这么做的话呢，宁可砍下来丢掉，缺一只手一只脚，还不如强如有两只手两只脚。两只手两只脚丢在火锅里面好，还是缺一只手一只脚不丢在火锅里面好？啊，那这边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，丢在火湖里面，我们看到了火湖，你要不要逃避？你有一只手一只脚，还有没有机会逃避啊？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真的做了一件事情，你把人家推倒了，你真的把人家勾倒了，这意思你要不要还持续的继续做这个事情？要不要继续？不能继续了，你再继续的话，再做你可能全身都被火怎么样？虽然你还没喝酒，火都把你烫伤了，你讲逃是逃不了了。与其到你真的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做了很多事情，不小心无意之间或者故意的也好，当我们知道自己的错的，要不要隔绝，把这个罪恶使别人跌倒的事情要不要停止？要不要停止？
要
即可停止哈。 因为前面的是火屋，是永远的审判，那这个在被神审判的时候是非常严谨的。所以教会弟兄姊妹，宁可痛小痛，所以饶恕痛不痛？饶恕别人，饶恕你的痛，但是你暗中不做坏事情，你痛不痛？啊，哎，有人不做坏事受不了的，我们不知道。恶人不做坏事，他很痛苦的，他一个晚上睡不着觉的。啊，所以我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在教会之中啊，我们他们要思想啊，你不要强出手，你也不要快跑走自己的路，很多时候你走的路不是合神心意的，你不能造就别人，反而把人造成跌倒的时候，那这个是神喜不喜悦啊？显然不喜悦啊！他希望我们怎么样？赶快有一只脚、一只手可以逃离开油火，我们都赶快离开，比两只手进去还要重要啊！他说什么？再来，请说，再来，请念。
常有两只眼
被丢在地狱的火里。
好，所以这个段经文呢，应该从这一节经文直接来解释第九节，它是什么呀？这个眼睛出了问题，什么？不是基督徒常常有人怎么解释？他眼睛看女孩子把挖掉，那不要怎么样子？你眼睛常常看女孩子或者看男孩子，常常发生的。那这边常主要看是什么看？要弄清楚，为什么看？你们要小心怎么样？不可轻看这小子的一个，我告诉你们，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们。我们常常轻看别人，我们轻看别人的时候呢，我们的甚至我们这个很幽默的，你们不觉得幽默？上帝幽默了。当我们在轻看别人的时候呢，你可能自己都看不到上帝是怎么看你，因为天使要把跟父神报告。他有天使的，每个人都有天使。你相信旁边有天使吗？
有，相信。
相信啊！哎呀，为你们感恩啊！一个相信旁边有天使的人，我相信你是真的信主的人，因为你真的知道你所做所行都在神的面前，而不是活在人的面前，同意吗？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哈，我们在教会里面，人际关系里面，手脚眼睛，尤其眼睛啊，最容易泄露你的秘密。时间的我曾经有一次啊，到一个教会里面去，弟兄姊妹看到的时候，眼睛头往旁边歪啊。你们有没有遇过？没有遇过吧？感谢主，这教会充满了爱啊！有些教会是这样的，他跟你有冤有仇一样，看到你把头往一边。事实上，教会里面不会有这样，他们无缘无故的恨你，不是因为恨你，他们因为恨你。那么他认为说，为什么你这样做，他做不到，他就采取一种啊嫉妒的眼神，或者心中无缘无故恨你嘛？那这是会有的发生的。但是我们自己更要清楚啊，真的很清楚。我们也从这个经文里面，一个局部的伤害跟顾全大局来重要。我们将来不会到永固里面，这个全身投入永固里面。严重性好啊，还是割掉手脚的痛苦啊？显然割掉手脚痛苦。因此呢，这边也牵到一个问题，叫局部性的问题跟全局的问题。教会里面，我们必须要那有些时候顾念全局。很多时候，真的你心中会有很多割舍，你必须要做这个或者不能做这个，你会在这个过程里面。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要顾念全局，不要去让这个弟兄跌倒。让弟兄跌倒，主耶稣说什么呀？要把他石磨拴上，丢到海里面，这很严重的啊！们，圣经里面常常有一个故事，在我的面前会活化我的面前。雅各要赶羊的时候，结果他赶羊的时候，他能不能赶得太急太快？他说不要赶得太快太急，免得那些怀孕的母羊。受了伤害，或者小羊跟不上，所以教会很多时候呢，会有因着大家看法不同，眼睛所见不同，啊，会产生彼此之间的认知，也会 求争端。哎，因此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首先看看整个大局，会不会对弟兄姊妹们造成伤害？这个是我们要问的，好不好？所以说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呢，常常能够顾全大局，舍弃自己的私欲啊，不要用自己的私欲在同工会啊弟兄姊妹的做法上，到底哪一个重要，哪一个重要啊，而产生了一些彼此的纷争，好不好？好，再下一个好了。好，请大家领养吧，来。
一个人若有一个来看一下，一定是走你的路，你们的意志如何？他岂不也下这九十九只，往那里去找那颗迷路的羊吗？
若这样的话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他为了这些羊欢喜，一个人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来到了。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，不愿意这小子你想一个。
我们从刚开始来说，从一个大小的问题之后呢，就马上告诉我们要去割舍的问题。割舍的问题，如果我们不懂得处理顾念全局的话，会让九十九只里面有一些人呢，就会怎么样？因着我们在教会里面分的，像我们主任堂你们都知道了啊。有很多那段时间呢、啊，教会因为纷争的问题，很多新朋友都来到教会，你们教会这个样子的，甚至于我刚到一个教会去买外卖，他就说你们教会这样子的啊，闹得这么离谱。那请问弟兄姊妹们，对于一个不信主，还刚刚准备想信主，有没有伤害？很大的伤害。所以说我们教会里面为了争论大小，还不如好好回到神的话语面前。大家都是来追求真理，寻求神的话语，让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，使我们眼睛明亮，看重我们都是神所买赎的人。阿们。哇，神愿不愿意我们失去一只？为什么？告诉我们是什么？九十九只少了一只，那一只会有什么影响？你们认为这一只有什么影响？圣经里的经文告诉我们什么？重点在哪里？是讨神的欢喜。我们很多时候，我们以为说教会里面，哎呀，得罪一个人算什么？我还有九十九个人教会里面啊，我们不在乎一个人流失的啊。我们很多时候人家说的教会前门开很大，后门也很多，进进出出，是不是他们那样的？但真的告诉我们不是这样。你要欢欢喜喜，连一只羊在神的心里面。连一只羊都不愿意放弃，所以说这个真正的满足的喜乐是满足的喜乐，不是满足你我。主耶稣告诉我们什么呀？我们本来在世上的时候，真说真话，我们流失在人群之内，谁会纪念你？没有人纪念你。可是神有没有来寻找我们？阿们，是他把我们扛在肩头上，他来寻找我们。所以我们觉得主耶稣他自己做了一件奇妙的事情啊。那刚才谈到眼神的问题。啊，我记得今天早上我在牧道班里面，我当时几个牧道友在讨论的时候，我就发现到呢，当我们彼此在讨论事情的时候，你的眼神里面要不要透露出肯定，要不要透露出友善，要不要透露出从神来的爱，要不要？哎，我发现很不一样的。其实我们基督徒对 negative 的负面来说的话，我们轻视眼神，啊，神不喜悦的，当然。啊，我记得我没记错的话，真言书也没有也讨论到，你们眼目要向前正看啊，眼皮要向前直看，直直的看啊，看到吗？他说神所讨厌的是哪？就是高傲的眼，高傲的眼。我曾经看过一对画面，是非常美的画面。我老婆对这方面也是很敏感的，如果我的眼神稍微看一点点看不起了，她马上不高兴。也是我看到一个老夫妇在那边吃饭的时候，他们两个对面面对面了，这跟你看来看去啊，他没怎么讲话，瞄来瞄去，瞄来瞄去，那也很有意思。就他们两个人会心的一笑， 这灵魂眼睛是灵魂之窗，其实我们基督徒求的帮助我们，如果你里面充满了，我曾经在一个退休会啊，这个老外的退休会，这一对这个家庭的夫妇，他眼睛所透露出来的慈爱啊，你一看就像一个圣人一样，你们看过没有？我很想在人群里面再寻找这样的一个眼神，你可以看到这个 pure 这个很纯洁的爱啊，充满温馨，充满关心，然后非常平和。我想基督徒生命到一种地位，说我巴不得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有一天我说一看你就觉得很平安了、啊，大概我的生命就差不多了。现在还没有完全啊，现在还是老花眼在眼睛。不过求主帮助我吧，真的用正确的眼睛看待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们珍惜每一位神所保爱的儿女啊，是神所爱的，99里面少了一个都不行的，那个才能够满足神的喜悦的。所以当我们这样在教会里面都是为了满足神的喜悦，不是为了自己，不是因为我跟你比较好，哇你今天送了好东西给我就特别爱你，不是的，因为神爱我们，然后因为神就是爱，让我们这样的彼此交往。我想这样的教会呢一定是充满爱的教会，阿们，好不好？那以后万一有慕道友一个礼拜不见的话，哎，我们的黄长老出了一招蛮好的来历，他说新朋友来的时候呢啊，一定每个礼拜有固定的啊，我们是不同团体，不同团体已经接待新朋友。他一新朋友一来的时候呢，这新朋友第一，这个团体呢要有3个家庭轮流请他吃饭，嗯，请了3个礼拜之后呢，再把他送到团体里面来，他就马上就认识到6个人，对不对？在团体里面认识6个人，大家都爱他关心他，那一定要。不能说我给了钱就很生气，对不对？不是我给你买的什么菜就生气了，你真的是打从心里面去爱他，把他当作主人一样，那99那一次样是神欢喜的样，好不好？你每次见到他都是充满了欢喜啊，充满喜乐，好不好？
嗯，
我就知道不错啊，用这个原则好吗？嗯。所以说我们教会里面要学习管理啊，控制失控。看起来你保全了99，这个管理不简单的，但是一点点瑕疵都不要让它出现啊，就管理它。我相信呢，啊，你这么样爱护神一样，神也爱护我们，阿门。我在这个时候就讲个小故事好了，讲个小故事好了。曾经有一个人叫做老约翰，老约翰是耶稣最爱的门徒。他曾经在拔摩岛上之前的时候，他认识一个人，这个年轻人呢是一个流浪汉，在外面很身材很魁梧，都很好的。他带领他信主，带领信主之后呢，他就交给提摩太来管理啊，提摩太继续带领他信主。结果老约翰呢，他被抓了，在拔摩岛上面，等他回来之后怎么样？看看这个年轻人在不在啊？在不在？不在了啊！哎，怎么不在教会了？去哪里了？这个老院就是，哎呦，这个年轻人是青年才俊，孔武有力，去当三大王去了。三大王你们知道什么吗？债主，土匪，当土匪去了，当土匪头去了。这老院已经够老了，他说我要去找他。你在当时来讲的话，你去找个土匪头啊，很可能。你还没有去见到土匪头，可能就都是被他的喽啰杀掉了。那时候人命不值钱的。可是老约翰这么老的时候，他执意的怎么样，爬到山头去找那个土匪头。当然这里面几经折腾了，后来喽啰他说我要见他这个见到土匪头，后来死活的把那个土匪头怎么样，就把他拉到山下，要回去信主啊，回到教会里面，好不好？他的爱就那么大，就是这么大的能量，这么大的能力，感动那个土匪头回去信主，一次也不要失落。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啊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常常觉得这个人不好，这个人不好，我要他，我喜欢跟他战友，我要谈得来，我带领他信。我们对那些不喜欢的人，我们爱不爱？爱不下去了。求主给我们心肠吧。老约翰后来成为一个爱的使徒。我们也巴不得我们今天这边这么丢里面都成为爱，你们也要成为爱的使徒，好不好？啊，爱的使者，爱的心啊，非常使徒啊， 举手好吧。
好，刚才谈到一个举手的问题哈，再来，请念。
他的父亲就因为早日让人的头手变成句句都可以定罪，若是不听从他们就告诉教会，若是不听从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这里一样。告诉你们，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天上也按你们的捆绑；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天上也要释放。
我就告诉你们，
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，我父也必为他们成全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人跟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
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这一段可以看到什么，地上啊，你们又有两三个人是吧，在地上核心同意，对，我们在天上，地上跟天上是有相关系的。啊，所以我们基督徒肢体生活这边的要求，主耶稣的要求，在家庭生活、教会生活，别忘了都跟天上的息息相关。我稍微把一个回顾一下，我跟这个这一章呢是环环相扣的。一开始的时候先讲到天国的大小，不要因大施小或者因小施大。总意要听神的话，在天国就是成为大阿们啊。因此呢，在教会里面，当我们为了争论的问题的时候呢，争论大小的时候，难免会绊倒人啊，是使小的失上。所以神叫我们怎么样？不要以为你少掉一个无所谓，只要你有九十九个，你别少掉一个无所谓。所以说一个都不可少，神保爱每一位啊。啊，所以说我们总要寻找那只小羊啊。然后呢，又谈到什么？那个小羊为什么会跌倒？跌倒的原因，我们常常是认为说怎么样？啊，有没有错误啊？只是错误的问题啊，也常常因着错误而带来了彼此的不能饶恕的问题。所以说到后来，因为的饶恕，下面又谈到要多少次的饶恕才是真正饶恕？主耶稣告诉我们，他是虽然表面上说70次的饶恕，但在那一次说神。慈爱永远长存，这个意思，并不是按照书上，69次之后再饶恕，71次不行的时候，啊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就说神的慈爱，所以他的总意思说，神说，我为什么饶恕你们？你们也要怎么样？啊，这是核心的问题。啊，我先把这核心谈完之后呢，我们就要来谈一下，在教会里面，既然谈了这么多比喻里面，是用在我们教会生活里面是息息相关的，在地上的事情。天上也是如此，因此他告诉我们说什么？若有人得罪你，谁先去认错？谁主动？啊，若有人得罪你，是他来跟你在一起吗？还是你去？
我去。
你去得罪你的。
对他，你们得罪我，我要主动来了。所以你们今天骂我，我的脸皮很厚，我也会来的。是他主动的，这节经文是不好解释的啊。指出他的错，让他若听你，你便得了你弟兄；他若不听，就带另外一个人同去，要凭他两三个人口做见证，句句做定的。然后怎么样？如果还是不听，就把他当作外邦人和税吏一样。所以我们刚才谈到说100只羊里面99只一只都不失落，那现在问题又来到一个另外一个地方了。如果你找人去一而再再而三他都不听，你就要把他当作外邦人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是主动去要不要饶恕他，你是要饶恕他的呢，可是他饶不饶恕你？他不接受你的饶恕，他认为他没有错，明明是他是错的，他却怎么样？ 依然的亵渎圣灵。圣灵当感动给他们的时候呢，他依然亵渎圣灵，这些人能不能得救？不能得救的，不能得救的人，你要把他当成什么人？
对，
拒绝他吧，明白意思吗？啊，是圣经的这个道是很锐利的啊。我们尽我们所能去做了，但是尽了能力之后，他依然拒绝教会的宽恕，他根本不要你宽恕，甚至他还说怎么样？我不要你宽恕，这是他是怎么样？他是审判主义。我知道在教会里面难免会有这样的人，一定会有的。所以我们要怎么合一的对待呢？刚才谈的非常重要，你要私底下进去谈的时候，是不要顾全他的面子，好吗？然后真的不行的话，再找教会里面什么样的人呢？应该找一个也会守秘密的人，不要就是说为了顾全他，你爱他嘛，你要顾全他。所以说，我曾经在中国碰过这个事情，教会里面闹得非常厉害，所以我呢，或者有的姊妹呢，虽然他是长老，但他是比之前的长老，比年轻的长老。出来劝告的时候，反而被人家攻击的满头包，他就哭得非常厉害，甚至他的神经崩溃了，几乎发狂了，就是把衣服脱掉在河边奔跑，痛不痛苦？意思说到后来，我就去为了这个问题，我也在思索说啊，这种问题怎么解释呢？后来我就去到另外一个教会去问到一些长辈，他说什么呀？有些时候你的位分不到，不要去做劝慰工作，你们明白意思吗？你没有影响力，没有这种属灵的生命，没有智慧的声量，很多时候你做劝慰的时候呢，好，反而凸显你自己的骄傲，人家反而攻击你，懂我意思吗？所以说这个次序很谨慎啊，自己暗中的顾念他，保护他的，跟他交涉，如果他觉得还是不行，那你是为了弟兄怎么样？我想跟你和好，你来了，那你真的不接受我吗？啊，他真的不接受你，那没办法了，找你找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，教会里面众望所归的，啊，去跟他谈，他还是不接受，然后再找两三个人当见证人，见证之后确实是如此，那我们就把他，你就把他心中当作是外人。因为我们已经按照神的方式去做饶恕的工作，阿们，是不是啊？因此呢，你看到没有？我实实在告诉你们，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天上也捆绑；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天上也释放。这边告诉我们什么？从18、19、20节啊，跟15、16、17。如果两句平衡来看的话，你知道下半段的经文是补足你上半段的经文。本来这些人你要把它当作什么？当作外邦人税吏一样。但是你要捆绑的，如果你真的爱他，要不要释放他？要不要释放他？要不要为他两三个人？这边谈到两三个人去做见证嘛？要不要这两三个人要不要奉他的名祷告？要不要？
要。
因此呢，我们可以说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两三人为了那位得罪我们的弟兄，我们在地上释放的，天上会不会释放他？所以你要更亲身看到没有，本来可以把他当作外邦人，本来得罪你都可以不理他的，可是你可不可以回到家里持续的为他代祷？天上会做事情的。我记得有一次我传福音的时候也是如此，跟他讲了半天，口水都过长了，你讲不下去了，他还是用这种眼神看你。后来我没办法了，我就祷告，没听。我说主啊，我爱不下去了，这个传不下去了，求你来帮助我。无论他如何，我继续爱他。哦，那你也先爱他好不好？我说主啊，求你爱他，求你怜悯他。哎，当我做完这个祷告，再去跟他谈的时候，他这个人好像突然变了一个人呢，他笑嘻嘻的听你，行不行啊？事实上我们不可否认的，我们每一个人在还没有认识主之前，都是 神的灵先在我们里面动了善功，使我们能够接受他的。人是谁也不服谁的，我可以让你服我一时，你没办法让一个人去什么让他去信神，这是他跟神的事情。阿们。所以说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，他得罪你，纵然他得罪到如此地步的要当外邦人，那我们今天传福音要不要传给外邦人？要不要啊？要啊，你还是要传啊。所以说就算他是外邦人，你依然可以在教会里面两三个人奉他的名做了见证之后，也可以两三个人一块来祷告。阿们，同意吗？可以的哈。我觉得这样的祷告神很乐意的。主耶稣来到世上来就是寻找罪人，我们在这地上本来是无缘无分啊，但是神给我们今天作为神家的恩典之分啊，那这都是因为神的爱哈。啊，再下来，啊，这边慢慢的记录经文了。我想大家这个经文都非常熟，对不对？非常熟，嗯。七十个七次啊，然后呢，主耶稣用一个比喻，是什么比喻呢？用一个5000两，有人欠1000万两，有没有？当彼得说七次，饶恕七次，主耶稣说饶恕70个7次，啊，然后呢，这个饶恕怎么比喻呢？神用个更深的比喻，有一个人欠了1000万两，王说。饶恕他，可是他自己呢？别人欠他10两啊，掐着人家脖子能不能呼吸啊？连给人家喘气的机会都没有。主耶稣用一个非常强烈的比喻，告诉我们，我们本来欠神多，欠神的罪债有多少啊？啊，1000万，我自己认为我是杀千刀的了，罪的公价就是死。我们在神的面前一无是处，本来真的是按照罪律就是死，可是神却愿意这样。我们不说别的吧，光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鞭刑，你还得起还不起？你还不起。这边强调的几个字啊，动了慈心啊，所以我们真正的饶恕是从哪里开始呢？你有慈心，慈悲的心。如果你没有慈悲的话，你看那些软弱，看到他所做的，又你如果为了大小，为了多寡啊，为了好坏取舍，有很多问题。但是呢，神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欠他的那么多，我们岂不应当彼此饶恕同伴吗？阿门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咱们呢都不要太小气。如果一个真的小气的人，凡事真的小气，你传福音你会大气吗？哎，传福音要不要大气？传福音要付代价的，真的要大气。我曾经这次我去到那个北卡，我们这边去拜访一位弟兄，这位弟兄是我们传福音给他的，他后来信主了。他也不但信主，然后呢读神学院，现在去北海牧会当牧师去，所以我们去北海去探访他，看看他们目前情况啊。他今天非常好啊，那我最让我欢喜快乐的是什么？我觉得神在他们教会移动了。原来是这位有一个我们留在他们那边吃饭吃烂去的时候，结果那有个姊妹她说，马老师，你赶快给他照下来，拿到主恩堂给他们看看，你看看我们这个教会是这么好啊，吃饭不要钱啊，然后菜有6-7样菜啊，哇，每一桶菜都一桶一桶大大的菜啊，好高的，你有多少人吃这么多菜？怎么可能呢？那我说我待会儿吃2轮嘛，啊，我吃了2个大猪脚，我大吃什么菜？然后那个牧师就跟我说。哎，马弟兄啊，我们这边过年的时候还免费吃龙虾的，全美国大概没有几间教会 吃烂酒可以免费吃龙虾的，为什么？原来是他们有一个弟兄是也是福州人，他有一个儿子，后来他太太又怀孕了，生一个女儿，哎呀，好不高兴，高兴啊，可是医生说不能生，这个小孩子有残缺，严重的残缺，最好拿掉。可是他的夫妇两个都是基督徒啊，能不能拿？怎么办？就来找牧师祷告，就全教会祷告，不断的祷告。后来生下来之后，我看到这小孩子聪明伶俐，可爱的不得了，到处乱跑。然后每个弟兄姊妹就把这小孩子当做怎么样？我常常为他祷告的嘛。你看到他喜不喜欢？每个都可爱的不得了，这小孩子在教会里面就好跟爸爸妈妈一样的。哎呀，每天到处乱跑。他的这一对夫妻是做餐馆的，非常感恩上帝。他就把这个事情成为他生命里面经历神的大能的帮助的时候呢，他让我最钦佩的是什么？他现在做餐馆的，他也为教会做这么多的食物准备。我跟他说：“哎，弟兄啊，你做餐馆的好不好？你就把这个食谱的菜啊送到，因为北卡教会很多啊，北卡教会多得不得了。我说你送到各个餐馆教会去的话，可以服侍他们，就把它当做你的服侍好了。”他说：“但是我，他说我时间不够啊。”我说：“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时间不够。别人做餐馆呢，礼拜天不敬拜，只做了餐，然后到高家去卖，为了赚钱。他是不是啊？他不是，他是为了感恩。他一定听完道之后，他主任在听完崇拜之后，回去在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时候就把菜都准备好了，切得好的放在冰箱里面，然后回去的一个小时，赶快把弟兄姊妹在上主任学的时候，他把菜做好。”弟兄姊妹在吃灵粮，就吃他的怎么样？食物的灵粮，那好不好？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面呢，弟兄姊妹他经历神的爱之后呢，他的服事就是非常，你们觉得美不美？很美哈！这教会里面能不能小气啊？不小气了，因为他这么大方，不要钱的，全部他自己付出的。弟兄姊妹看到这样的关系，教会没复兴，跟得动。然后他们教会，哎，我好像后面有几张照片呢，要不要先给你们看
？OK，
好，先给你们看好不好？
好。
哎，就这个教会，大不大？很大啊、哦。这个是主堂，就他后面在这个地方受洗。这个是大概我们所照的大概一半了，一半没看到到。这个是副堂，在副堂看到，你看到没有？菜多不多？这边还没照到。这是我太太，先给你们看一下。就是因为他这样子服侍的，这样得到看经历到神乐意把他基督把神自己都给了我们。我们传福音还在小气兮兮的，在教会里面怎么样？总是吧论斤称量，行不行啊？所以传福音是要付出代价的。你知道他每个月他的房租多少钱？听说你们是不要钱的，是不是啊？
要奉献。
啊，奉献啊！他那个一个月100块钱。
多少？
他们的教会就是，所以神家里面。不是以金钱来衡量服侍的，阿们乃是心甘情愿。你经历过神的爱之后，经历到神的给你帮助的时候，你就甘心乐意的奉献。所以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甘心乐意的奉献。神看你看大看小呢，啊，我待会来再给你们分享啊。好，我现在这个幕僚，我想用简单的结束好了，谢谢你们。
在这里，
快到了，超过了吗？
没有，还有10分钟。
我想最后就做个结束好了。我们教会里面，神让我们经历，你无论是大是小，神为了最小的我们，他来到我们当中。神也在迷失的羊群里面，一只迷失的，他也要追上我们。 神从来不轻看我们，他愿意自己舍身流血在神这方面。因此我们的教会里面所有的纷争，无论是什么大小的纷争，好坏你好我坏的纷争啊，或者会为了数量你有恩赐我没有恩赐的纷争，数量大小的纷争，我觉得在这五项的条件的纷争里面呢，我觉得神透过一个故事，当我们在做最后的结束的时候，给大家提醒。大卫王建立圣殿的时候，当他还没有建立圣殿，他做了一件事情，去点数军兵，点数怎么样？大家你有多少兵，我有多少兵，为了是两个国内几乎要内战，教会要内战，神喜不喜悦？不喜悦的，所以神就透过瘟疫来警戒大卫王。大卫王受了惊吓之后，他觉得不可以这样子，他悔改。等他悔改的时候呢，神就让一个天使脚踏在那个田地，究竟呢两个田地，一个叫做亚劳拿，一个叫做阿尔南，是两兄弟。这个两兄弟呢，我们从圣经的记录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亚劳拿的田地呢，连牛加田，50舍克勒银子，50舍克勒银子。阿尔南那个地多大呢？很大很大，是600舍克勒金子。你们知道50舍克勒银子跟600舍克勒金子到底有多少差别吗？就像我们今天奉献在教会的时候，在教会你也奉献，我也奉献，一个人50舍克勒银子等于今天是280块美金，我就算过了，我把它拿用今天的钱币来换算。亚兰老他拿出280块钱奉献，哎，这是盖教堂的奉献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
行。
好啊，真的好。还有一个比较怎么样？阿尔南他的奉献多少钱呢？我算了一下，他的346104块钱。有一个弟兄说：“我来奉献36万美金，好不好？”请问神看中的是36万的，还是看中380块？
不知道。
神看中什么？没有人回答我，你们回答我，神看中的是什么？心，心很，听得很讲吗？好，心很好。亚劳拿他的田地很大的，他就把田地卖掉了，600舍克勒金子，36万。阿尔南是连他的牛都奉献了，他尽他所能的奉献。所以神看上的是两兄弟，这个两兄弟有爱的兄弟，他们，请问一下，这个地有没有付代价？买了没有？谁买的？大卫王买的吗？大卫不是付了代价了吗？谁让大卫王有钱呢？
神
嘛，神让他做王的。如果神不让他高，神不高他的话，他就不能做王了。他因为做王了，所以神给他很多机会，让他有钱去买这个便宜。好嘞。所以说穿了，真正背后的意义，并不是谁奉献大小的问题。你能够奉献大，是神给你机会，让你有机会赚钱。你奉献小，你尽你能力所能的，神也看重。神看重的是什么？是兄弟相爱。这个教会是建立在兄弟相爱，不是你大你小，不是你多我少，不是我富你穷，好吗？是兄弟相爱的教会。所以我一开始说，菲拉铁菲教会是神所保爱的教会。我知道我们教会要在建立的时候，我的硬皮的建立，实在说起来，我看我们比起宣教士看了太多的硬体建设，罗马天主教那么大的教会里面大概没有多少人啊。我觉得这个不是神要住的地方，神要住的殿不是连一块石头都不会留在一块石头上面的，神要住的殿是在你我里面，阿们，是弟兄相爱。所以怎么样能够相爱呢？真正亲就是相爱呢？说穿了这一句话，你要不要饶恕？人与人之间一定有落差的，一定有高低的，一定有咸鱼，一定有各种不同的状态的。但是呢， 神至高的神来到人面前见到我们，他有没有饶恕我们？我们在家庭里面，在教会里面，我们掌握这个，我觉得我深深觉得，如果说用两个字来说明福音最贴切的两个字，我认为就是饶恕。现在有人说是爱，因为爱的表现有太多种，但是福音是你明明有罪，我饶恕了你，是福气，福气嘛，我们是罪人，是你们饶恕我们，所以这个是我们生命里面的精子，你饶恕不下去，可是可能你的精子里面还有杂质。求主圣灵的火在我们里面，把我们洁净的，让我们里面生发更美、透亮。真的在教会里面，你能够常常，我深深觉得我太太很尴尬，她每次犯错的时候呢，她是渴望得到我的饶恕，你知道吗？她也是把我一个瓶盖啊。瓶盖上面有一个小 baby， 很可爱的小 baby， 打破掉，是我爱的不得了的小 baby， 把我打破掉了。还回到家里面，我跟你讲了，你不准骂我。老婆打破了，你那么饶恕啊？当然饶恕啊，们。何况是教会弟兄姊妹们，是永远到永远的主内的神所保爱的人，我们岂能不饶恕呢？愿神把这个精心的生命赐给我们，好吗？我们今天就到此。愿主祝福弟兄姊妹们。
阿门。